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叔中文。
我们有一个韵律感，
一看我就是刚睡醒的。
对，边叔刚睡醒啊，
我都快睡
了。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比较特别哦，我们最近大叔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应该要给各位同学这个补充一下这个关于这个中国或者是相关华人的这个知识，对不对哦？不能只是学习中文，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大家还是要会尝试嘛啊。
嗯嗯，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特别，今天我们来介绍关于华人圈的名人。那这个我们先请Ben刚睡醒的Ben叔来，你先讲几个这个对这个名人有什么，你先让我们猜一下好吗？
对，你给一些这个提示让我们猜一猜。
行啊，我先给几个基本提示，然后你们可以用问问题的方法来看你们能不能挖掘出来这个人到底是谁。
要这么辛苦吗？不能直接讲出来吗？
不行，讲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可能我们一整集都在怎么猜谜。
对对对
对啊。
好，
他是历史上啊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物，
而且这个中文都有个吊诡的地方，哦那个、这个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他
对、
啊，
所以你们、啊、因为我觉得你们会对准备很多男性、嗯，所以我就特意挑了一位女性
女性啊、嗯、
历史上有名的女性。
对，
那我们可以问问题，对不对？
可以的、
哦、那请问他是皇室贵族的人吗？
这个一针见血啊，对他、
哦、那我知道是谁的
皇室。 他难道是女皇吗？
所以我就开始我说他我不想说女性，因为
对啊
太容易猜了。
灿叔我还以为很难呢、嗯、没想到我们
两句话
准备的第一个我们就猜出来了。
因为准备话题的时候你们不就说要准备这个最有名的一定要知道的吗？
那、
嗯、
没关系，其实猜到就也好呀、
啊、
我们再可以聊一下这个人嘛。
对
请当当当当，请公布正确答案。
所以他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嗯、
武则天。
武则天，对，武媚娘武则天。
对
对、我选她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好多的这个影视剧啊都喜欢拿她的故事做一些改编、啊、然后感觉好像一般看什么古装片就很喜欢把她拿出来然后拍一个东西。她在位20多年，然后但实际上她掌握权力有40多年，所以这一段时间她做了很多的改革，比如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啊，他原来都是在贵族之间来选一些官员，但是因为他呢，他这个开启了这个殿试还有武举，对吧？然后他破格就是可以不考虑这个候选人的门第，来让他们都可以来试一试。
你咋这么正式呢？你给我们介绍这么正式的知识干什么呢？你关于武则天其实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艳丽，香艳的部分你
们
知道吗？
我先开始正常一点，然后把这个
我们介绍不正常
给你们。
就是关于
武则天，
其实我有两个比较香艳的，或者就是一些不道德的地方，也不能说不道德。其实第一点就是，就是对于中国人而言，特别是中国中国文人嘛，中国自古皇帝都是男的。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女皇， 对吧？
女皇，
所以很多人心里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话，其实对她一些私生活就会开始编排一些东西，或者是指指点点。其实按道理，对于一个男的皇帝的话，大家觉得这些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于女皇，对吧？比如说她可能后期她可能精力比较旺盛，她是有男宠的。有那个有个两个双胞胎是吧？张易之
和
忘了，就他们两个就是小鲜肉嘛，很帅嘛，都同时伺候他，对吧？是这个，这个一点是这个。另外一点其实就是他最早的时候，刚才笨叔提到贞观之治是李世民在位期间，就是武则天最早进入这个皇家的时候，他是作为李世民的这个才人，就是第几等级的这个小老婆，对吧？后来他和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好上了，当时的太子，
对
吧？
对，
所以他有这么一段 由于这么段经历，就是先和爸爸好，后来
感觉
好，
有一点不伦之恋。
对，有不伦的这种感觉。
因为有一个桥段嘛，就是他为了这个除掉王皇后，他还需要这个掐死自己襁褓中的这个女婴
孩子。对对对，
所以这一段就是可以凸显出他这个为了权力啊，
心狠手辣。
就是其实像你说，从贞观之治到后面这个开元盛世。它其实是一个连续的作用。当时虽然就是说中国整个这个上层斗争很激烈，很多人被杀死了特别多，但是其实都集中在上层，就是下面的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没有受影响，经济发展继续，所以才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好的，让我来一个吧，你猜一下我，猜一下我，你们直接问问题了，我就不给任何提示了，你们问题。
好，这么难吗？
对，
是男的，
是一位男性还是女性？
女的，我本来准备了男的，先说女的吧。有一个女的，
女的，有一个女的，
她还在世吗？
没有
啊，
不在了。OK， 女的有名的，不在世的，
非常有名了，
非常有名啊。
是也是跟皇室有关系吗？
和皇室没有关系，
没跟帝王。都没什么关系。OK，
是一位文学家吗？
不是，
不是文学家。
跟
就是在全世界其实
跟台湾有关系吗？
和全在全世界的很有名哦。
跟台湾有关系吗？
和台湾没有关系哦，
没有关系。
OK，
全世界都很有名的中国女性啊，
嗯，
然后已经不在世间上了，
嗯啊，想一下，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哦，好好想一下，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啊，
跟政治有关系吗？
有一点点吧，
有一点点啊。
和军事有点
关系。他出名主要是跟他的作品吗？
军事，
他的文学作品有关系？
他是对和文学作品有关系，但他不是他写的。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女性是真，是杜撰出来的，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不是，
还是查叔真人？对，查叔应该猜到了，已经。
那我知道了，对、
啊。你不要告诉笨叔，让笨叔再猜一下。
真的吗？
笨叔，你还没猜出来啊？哎呀，
是吗？这么明显吗？
我已经因为灿叔说全世界，然后又跟军事有关，然后又全世界
军事，他说有跟军事有关吗？
对，和军事有关
啊，那知道了，你跟说军事有关的就知道了。
谁呀、
又是杜撰出来的、这个不能算吧？不是让找名人吗？
名他没有名吗？在全世界多有名啊！天哪，外国人知道几个人就他之一了，
有原型。
不过各位同学要知道，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人了、这个人
没有吗？
有原型，他
应该有原型，但是但是那个故事了，那故事是
对
这个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人，因为他实在太有名了，外国人都知道。真的是。
我小时候，爷爷天天逼着我，就是背背这首诗。然后
木兰辞
，
木兰辞，
唧唧。
那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那看过迪士尼的这个电影的话，大家都知道，就
是
木兰了。
对，
所以你们对木兰的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应该很多外国观众，他们学中文没学中文前，可能也看过动画片。对吧，其实我之前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木兰，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就叫木兰，它其实的原型是一个鲜卑族的，算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子、
okay、
所以他们鲜卑族的女孩子本来从小也会骑马射箭、当时鲜卑族外面还有一个少数民族，说明他们要抗击的是那个里面已经定居中国内陆的少数民族，已经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所以木兰她其实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子，她也变成了中国人，所以中国，
所以到迪士尼里边，他住的家是那个厦门的土楼，所以我就觉得
对、很奇怪呀、
就怎么变成南方人了？
对呀、南方人。
但是这个卡通是娱乐性质嘛，动画片都是娱乐性的，就充满幻想，所以可以接受了。
我可以接受，但是真人版他把卡通的那个优点，比如那些欢快的、比较喜感的歌曲啊，都拿掉了，还有那个他们创造的迪士尼的那个小龙啊，木须龙也不在了，
对，
所以就觉得不是一个电影了，所以是毁经典嘛，就是
对。好嘞，我们来进行下一个吧。
查书的、
这位你们认识，我先提醒你们是男生，
男生，
然后对，现在还活着、
生活在大陆还是台湾？
他生活在台湾。
台湾。
那他再给你们多点线索。
他是在演艺圈吗？还是他是不是在演艺圈？
他算是音乐家。
音乐家。
作词作曲家。音乐家、
okay.
作词作曲家。
作词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
李宗盛呢？
接近接近。
罗大佑。
作词。哎，对，罗大佑，我要讲的就是、
啊、这个是我妈妈的偶像哎，
你妈妈的偶像，罗大佑，我个人非常欣赏这位作词作曲家，
嗯，
因为罗大佑算是成名的非常早、嗯，那他成名的时候刚好是台湾那时候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时代
哦，
所以他的歌曲都有一点反动的那个歌词
啊，真的吗？
哎，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绿岛小夜曲？听说绿岛是那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对吧？是这个。
对，所以这个、
啊、我还会
唱他描述的，对他描述的是绿岛的好，但是其实那个地方的美好却是关着政治犯的地方
啊，还有这么一层意思在里面。
对，所以其实这个罗大佑的歌曲在那时候常常被列为禁歌。
哦、
然后所以罗大佑曾经有一度非常失智、嗯、丧失了这个奋斗的感觉、嗯、然后他就跑到香港去、嗯、他在香港又创作出非常多很好听的歌曲、嗯、
对
所以基本上他这位才子、哦、像那时候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美国他们有一首歌很有名、嗯、We Are The World 对不对、
嗯、
那时候好像是帮非洲的这个基童
募款的
一首歌曲、嗯、
迈克杰克逊弄的吗、嗯、对吧、嗯、
对对对、嗯、那是大家合唱的嘛、嗯、对不对、嗯哦、美国很多很有名的 歌手一起合唱、嗯、那
对
罗大佑在台湾就做了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
嗯
啊，对对
对,
对、
嗯，然后这首歌也很有名，
非常有名
那其实也、嗯、对，也是有这个一样的这种，嗯、好像要为这个受苦受难的国家哦募一点款，所以这歌很有名嘛。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
张
开
你
的
眼
睛，
对
对，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哦。这首歌那时候
我们又开始来一集怕吐了嘛，那个音
太有
、这个、唱歌节目
太有名。
这个我小时候就坐车嘛，嗯、然后我妈妈开车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负责放音乐嘛，我妈就说、嗯、给我放罗大佑、嗯、就这样、
啊、罗大佑是这在我们童年很多歌曲的剧、嗯、童年呀、啊、就童年就他写的呀、嗯、
对
吧、
嗯、童年对张艾嘉的童年是他写的、
啊、很多的、
我觉得他的歌不是那种就是高昂或者是那种铿锵有力的，是那种比较娓娓道来给你
意境的
讲述故事的那种感觉，
而且他歌词也写得很好，歌词写得特别好，
歌词写得非常好、嗯、像那个时候就是美国、
嗯、
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
嗯、
他写一首亚细亚的孤儿
啊、嗯，这首歌
是我们好像
讲这个的，
我们就变、啊、对我们好像台湾变孤儿那个感觉、
啊、
所以、
啊、
不过那首歌曲那时候又是很多反动、嗯、很多人抗议什么的、
啊、
就亚细亚的孤儿在
风中
哭泣，
这歌我听过，原来有这么一个背景，当时也没有了解过。
他这么一说我发现、啊、这些歌后面都有
更深层的意思，这歌词其实 很吻合，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这个后来那阵子就是那几十年台湾经济发展、
嗯、
非常的发达、
嗯、对，
然后我们说台湾的人啊钱都淹到脚膝盖去了、
嗯、
这么赚钱、股市飙涨嘛，
对，
但是罗大佑不这么想、嗯、所以他就做了一首歌叫鹿港小镇。
哦，这个我也知道、
台北
这首歌歌词关于什么，
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啊，
鹿港的街道怎么这样？就是
那
他
是觉得在城市里这种物欲横流，他其实觉得不赞同这个东西，
对，
要回归到小镇里头这种感觉吗？是这种感觉。
鹿港是这个算是台南、嗯，台南是算台湾比较乡下的地方，
嗯嗯，
所以他觉得已经就是他想象中理想的生活环境是像鹿港那样的小镇，
嗯，
大家很有人情味，
嗯、
然后大家很淳朴，但是很多人都。到台北那时候是最繁荣的城市，都到台北去找工作、
嗯、
然后都被那边的物欲 给淹没了，所以他就做了一首鹿港小镇、
嗯、
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被这种经济繁荣的这种物欲 给淹没了。
哇，
给
突然感觉好厉害，
对啊，突然之间我们讲了好多知识
就是其实罗大佑在他这个时代中、
嗯、
其实他、
嗯、
他现在比较没有作词作曲了、啊、在他那个辉煌的时代中、嗯、其实他经历了 台湾非常多的变化跟阶段，
对，
但是他把每一个阶段都做成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又长知识了哦，
长知识
非常长知识，
非常长知识了，对不
突然发现我准备的有点仓促，
又轮到我了啊。
嗯，对，来。
那我这位接下来的这位人物呢，他是一位导演啊，我就先给一个提示。
哦，他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是吗？应该不是，
你这个
两
好会问，对，是两个字。
啊，哦，那已经范围很，应该 还蛮那
对，
个的。
李安吗？难道是？
李安
不
吗？
是啊，不
不是李
是
安吗？
两个
不是
字
李安，就
啊。哦。
是我觉得大家就比较熟的这些电影，好像一般是张艺谋啊、李安和《霸王别姬》那个导演是谁来着？陈凯歌，
陈
陈凯
凯
歌
歌，
啊，
对
陈
对
凯，
对，
就
歌，
他们三个都不是了。我觉得大家
啊、
比较熟悉的这些电影，好像中国导演就这三个
哦，那
吧。
这个
但是
导演有名吗？
他在国外很有名啊，在国内反
两
而
个
不太
字，
有名。两个字啊，
娄烨，
两个字，
对啊，娄
真
烨
的
啊，
啊、哦，这
娄
个
就是
艺术片的，拍艺术
他，
片的，对，嗯，
对
这位
他。
我就不认识了啊，
他拍很多片，然后有一些片就是可能在大陆不是很能放映啊，
禁
就有
片，
一
但
些
大
是
都是
禁
禁片
哦，禁片呐、
能不能给大家
就
介
是，
绍有一，比如说也有一篇特别有名的，然后大概讲一
对
下
啊，
里面内容，
我
让
可
我
以去
们
看
了
一
解一
下，
下。其实这个娄烨导演我是听过，但是具体他电影没有看过。
他会关注一些就是社会上
社会议
很
题
少
啊，
被这个关注到的人群，比如说
同性恋
有一
是吗？
部电影叫《推拿》。
啊、哦，我
推
知道
拿的
这个，
话，他
对，
就
会
是
晕
关注
啊，
的是这个盲人这个
盲人，
推拿的按摩师，关注他们的生活，
对，
就是在社会上可能他们就是边缘人群，就很少有人去讨论他们。那这部电影就会就去讨论啊，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也有一些情欲啊，然后也有一些他们生活中的不如意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会给你展示的比较全面。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会关注这个同性恋群体，叫什么叫春风沉
沉
醉
醉的
的
夜
夜
晚
晚，
嘛，
就里边有这个一对同性情侣，然后其中一个同性恋他会就是穿那个女性的服装去那个夜场去工作唱歌，陪酒什么的，所以就是他的电影会关注到很多
边缘
边
人，
缘
边
的
缘
这
呢，
种，好，灿叔吧，
哎，本来我准备了好几个，既然茶叔都聊到政治了，我的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吧，你们猜吧。我
不是啊，我聊的是
歌
作词作曲家，
你
我
没
不是
对
聊政治家。
啊，
没关系，都可以，都
都
可
可
以，
以了。
对，
其实
长
说
知
实话，
识，
因为
我
我
觉得
们就
长
想
知
大叔
识。
想呈现一下方方面面的东西嘛。
那我问，这最近死的还是死很久
很久了
了？啊，死很久了，政治人
是
物。
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
以前
以 前
哦，那
啊，
线索很多了啊、哦。他的名字是三个字吗？不
不
是，
是三个
两
字，
个字，
那这肯
两
定
个
是两
字，
个字了，
不可能有四个字吧？
两个字，
他的名字是两个字哦，但
是
是
男生。
他的称号可能是三个字，但他名字是两个字哦。
他是一位皇帝吗？
对，
那他姓李吗？
不姓李。
OK，然后皇帝
那就
两个
是
字，
秦朝以前，对
秦
吗？你在
朝以
猜？你在
前，
没有？这个
是清朝的皇帝吗？
不是，
清朝，
跟刚才笨
跟
叔
三
说的
国有
秦朝
关
以
系
前
吗？
啊，
跟
秦朝秦
三国
朝以
有
前
关
没
系
有
吗？
皇帝，你要知道。OK。
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对，我不可能每回都骗你们，是真实
好
的。
的啊，
他的名字是两个字，
对，然后
称号是
还
称，
没有这个帝王的这个称号什么没有，
他
什
有
么什么宗有对吧？
清朝以
OK，
前，秦朝以第一个皇帝，秦始
那
皇啊，
对，
一个一个
秦始
来
皇
吧，
嘛，
对，就是
就
秦
秦
始
始
皇，
皇
就
啊，秦
秦
始
皇，
皇啊，嬴政嘛，嬴政嘛，对不
好吧，
对？
好吧。 好
难猜哦，我都觉得好难猜哦。
不难
猜，不会难
猜
啦。我刚刚是听成清朝啦，是秦朝就很好、
是秦朝，秦朝。因为刚说秦朝以前嘛，其实这个时间点就很敏感，因为他确实出生在秦朝以前，但是他创立的这个秦帝国，对吧？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推荐一下秦始皇呢，我觉得这可能和我阅读的历史有点关系。其实很多人很奇怪啊，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像欧洲一样，因为中国的这个地界很大，为什么不像欧洲一样分成很多小国家呢？这样不是更好吗？文化更丰富，对吧？语言更多啊，而且感觉更自由。但是其实为什么呢？其实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就结束了就是整个分裂的状态。那个时候开始之后，中国人就觉得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合久必分，
统一的这个状态，这个东西就融入我们的血液里。我们觉得这个统一的一整个的这个大中国就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状态，秦始皇奠定了这个基础。你看中国这么大，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要管理到最小的这个，比如说县级、乡级、
对对对，
村级，你怎么管理呢？说实话，你只有一个皇帝，怎么把他这个权力直接插到最底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东西。而且我们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用的什么方法呢？
对，这个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你看在秦始皇之前，他们那个时候是封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子弟啊，或者是功臣啊，去封制度，就是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封建制度，就把自己的这些亲戚啊，还有些功臣封到这些别的小国家，让他们当王，慢慢变成那个独立的小王国。
这个、分封制。
对
对
对。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他进行了这个郡县制的改革，就通过在地方上安排这个官吏，地方上安排官吏都是中央统一的分配下去的，所以他能统一执行
从中央到地方。
对，统一能执行中央的政策。他同时这个是他分成两个，一个是官，一个是吏。官呢就是中央分配下去的，他能执行秦始皇的这个思想。但当地干事的人，因为每个地方的政就是具体情况不一样，需要当地的人来干具体的事情，他们叫吏。所以他有两个这个体系结合在一起，所以能一杆子插到底。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说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能混到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都是管理过一两个超级大省的人、都管理过一两亿人的，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实战的经验，他才爬到最上面。其实要作为一个政治家是很难的。你说选举这个，其实他自然有自己的好的地方，就是说名声可以直接被听到。但是我觉得有些比较明星的这种被选举上来的这种感觉，就像马英九啊、奥巴马等等，他们的从政经历并没有那么强，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这个政绩作为依托。然后呢，他可能没有一步步往上走的话，他自己本身那个班底建立也并不好，所以等到他往上走到最高这个层级的时候，他并没有足够强的能力去制约底下的所有人，然后推行自己的政策。所以我是比较认同，就是你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你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去做这些事情，
经验和能力，对吧？
经济经验成立，政治去绝对需要一个政治强人去做这些事情。你可以管理底下人都能掌控住，这个其实就是我也看过一些历史的话，比如说我们像刘邦那么厉害，他当时在世的时候，他能镇住底下这些人。要是等他的儿子，他儿子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底下这些人都是功臣老将，都是跟着他一起打江山打下来的，是吧？他的儿子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虽然说他儿子可能比如说我学习了很多这儒家治国的方针政策呀，学习成绩很好，与人为善也很善良，但是他没有这种强有力的手腕的话，他是治理不了国家的。所以当时刘邦为什么建国之后把很多的功臣都给杀掉了，他怕自己的儿子镇压不治，治不住他。其实我觉得治国是一个很严肃的、很难的这么一个事情，作为一个政治家很难的事情。所以提到秦始皇，就秦始皇通过他当时的这个统一全国，把中国整个这个大的疆域奠定下来了。中国自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维持了这个，只是不断的扩展一些。
另一方面，我就觉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他得通过暴政来实现。 这个同意。
对对，很难，所以他就是
秦朝
到他儿子，他就
很短
就到。对，
反而我觉得他、他为后面的这个朝代王朝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反而秦朝很短命，我觉得
是的，是的，
替他不值。
是，但是他可能太着急，因为一个人总觉得就是因为首先他像你说的这么大一个帝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也没有经验，但是他有做想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可能又很着急要去一下子推行下去，所以肯定会遇到很多阻力。那个时候像你才统一的话，人心也不稳。所以要做这个事情是很难的。等到他儿子之后，
也是有很多这种暴政啊，都有。
对，就变成暴政了。其实政治我是觉得很难懂。我们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很好懂，我们应该怎么追求自由啊等等，我们应该追求民意到达。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你要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管理好，要进行一个很高的这个权衡。很多政治智慧，然后你手下的这些人你怎么制衡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厉害，能爬到这个位置都是很厉害的，你怎么制约他们让他们真正干实事。就是我们看这个可能看一个政治人物要全面的看，不要看他比如说暴政啊，给老百姓造成了很深重的灾难等等，我们看他整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对这个国家他有多大的益处，对后世有什么样的影响。确实我们当然不处在那个时代下，我们没有深受这个痛苦啊，但是你要是对于整体历史长河而言，这个人他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我要讲的这位是正眼法师
啊，
他是一位法师，正眼法师。
我怎么听你说过正眼法师，就是你做那个，
对，我现在做志愿者
志工的这
个组织
啊。
对
对
对，因为正眼法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基督教或天主教他们是很有宗教上的制度，对不对？他们会派这个传教士到各个国家去，一方面做好事，一方面传教。
那应该有他们的教会啊，或者是宗教组织，
对，教会会支持这样子。那佛教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不对？佛教好像就是和尚去化缘，或者是敲那个敲木鱼然后念经，只有这样而已。那但是其实这个台湾这位这个正眼法师，他是第一位把佛教的这个僧众，不管是在家修行的或者是这个入世出世的这些人、都把他集合在一起。那他创立了一个这个佛教组织叫慈济。对，那他通过这个组织呢，基本上他会让出家众或者是这个在家修行的人一起，大家都是佛教徒，然后用有组织的方式去帮助人。然后呢，这个不只是帮助人，他们也进行募款，然后再把募款的钱比如说去救济国外的人或救济台湾的人。所以基本上这个我觉得正眼是第一位把这个佛教的这个组织具体的组织化，而且具体的这个集合众人的力量来行善，就好像天主教基督教这个样子一样。但是佛教一直以来几百年来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现在
以寺庙为单位对吧
其实没有，其实
集体了，
对对对，现在已经有现在已经发现是个集众人之力来做好事，那这个力量是非常庞大的。所以现在这个他创立这个叫慈济的这个佛教团体，现在在全世界都有，而且每当有国家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派员去协助这些国家。然后当然我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也会去这个帮助贫穷的人。然后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这个正眼法师的想法非常先进，他是接受环保这种想法的。他在各个地方设立了环保站，也就是这个社区有很多回收的资源不要丢掉，大家都把这些资源呢收集到环保站来。那环保站是佛教徒没有钱去经营它怎么办，他推广的方法就是老人，你家里有那种没事做的老人去环保站做环保，一方面可以劳动，二方面是认识老人，认识老人又有伴，然后又可以做环保。那环保这些这个分类好的资源拿去卖掉之后，这些钱又可以去帮助贫穷的人，所以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善的循环一样。那在这个循环中，好像大家只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这个这个我是个人是非常推崇正眼法师的这个想法。还有另外就是他也讲了非常多一些名言，然后也开导了不少人。 所以我今天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来分享几句他的名言哦。那看看你们两位大叔同不同意？
已经到节目最后了吗？依依不舍。
对，但是先插一句，茶叔，你是只做志愿者，还是你也是佛教徒啊？
我是佛教徒，也是志愿者。
哦、
对
对，这是为什么你那个
吃
素
是
吗？还是说
不，这不是我吃素的原因，但是。不是我吃素的原因，但是我有加入这个团体，嗯、对、
啊，
所以我还有那个，我还有那个，还有证了、嗯，我还有这个慈济的证。
那你就是俗家子弟了，是吗？
嗯，
就
对对、嗯，我是证严法师第一代弟子，嗯、我是他第一代弟子、嗯。对，好，那我来分享几句、嗯，看看你们那么认同。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有两件事情不能等，
嗯，嗯
第一件事情是行孝。
嗯，
第二件事情是行善。好，嗯、这句话我觉得蛮好的，的确是这样。很多人都说啊，等我退休再来做好事啦，等我退休再来怎么样怎么样。
嗯，
现在就开始吧，因为行善行孝不能等。啊，
可是把行孝对父母这个放在第一位、嗯、是吗？啊，
其实他是行孝行善不能等，他是孝还是先的？对，
啊，
好 ，OK， 好，再来第二句话。
嗯
嗯。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
嗯，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说很多话就好，其实，
这
个言多必失嘛、
这个，
对不对？中文说言多必失，对不对？
嗯，
那话少不如说的好，对不对？嗯、啊，所以他这句话，
这感觉和就是中国古代这些儒家的思想也很契合，
相合，对不
对、
嗯，非常契合、嗯。然后再一句话是一个人的快乐。嗯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嗯，
有没有道理？
有
有
有
道
理，有道
理。嗯，
有时候我们就是计较太多才不快乐。就算有钱人烦恼也很多，为什么？
嗯，
其实不是因为他有没有钱，是因为他计不计较的关系、啊、
对，
好，来再给你们最后一句：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嗯，有时候是别人做错了，你那边气得要命。
嗯，
那其实
有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对，
非常多。有时候你很生气，是因为别人犯了什么错。嗯、那其实，
可是如果我要气自己呢？好蠢、啊，
所以不要生气
做了那个决定。
嗯、啊那另外有一句话也是真言法师说的，他说生气是短暂的发疯。
啊他也说这个，
生气是短暂的发疯。
好，嗯，对对对。
你生气的时候，为什么他会？为什么他这样说生气是短暂的发不是要你释放、嗯、而是说生气的时候会口不择言、
啊、那
你会不经意的、啊、无心的伤害了别人、
嗯、
而且你不知道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发疯了、嗯、因为生气就是发疯的状态、
嗯、
所以你口不择言、嗯、你伤害了别人通常你生气过后你才后悔、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有说过生气是短暂的发疯、
嗯、
意思就是生气前还是要思考一下因为你生气的时候通常会口不择言的伤害别人
对这些都对
动口动手、嗯、对
但人就是真的是特别容易为情绪左右就像笨叔说的我觉得有情绪是很正常会生气也正常、
嗯、
就看你分什么场合了就是
觉得佛教这些名言可以让我们比较心平气和的去处理生活中
其实就是在那个境地、嗯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下突然有一两句话能够提醒你的话、嗯、我觉得是很棒的
是的
所以有时候这证严法师讲这些话我有时候也会遇到某个很难解的情况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思考一下
佛教他还宣传了很多东西真的是对比如在困难当中的痛苦当中的人挺有作用的、
嗯、
就当时我老婆就是怀上瑶瑶的时候那个时候状态不是很好他、
嗯、
就每天抄佛经、
嗯
抄佛经抄的感觉自己心就静下来了、
啊、对对
对因为他不只是因为怀瑶瑶还有很多本身就家庭一些事情让他
压
力很大
力
对这些事情慢慢每天抄一抄抄一抄抄一抄他感觉整个人就静下来、嗯、有些情绪就慢慢流淌走了就是这样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话题太难的话请留言
太难的不要再难
了或者是我、哦、好喜欢、嗯、你就留言、嗯、哦我蛮喜欢的下次再多介绍一点、
嗯、
或者你觉得我们三位大叔应该要多介绍中国哪一些面向的主题、嗯、都可以建议我们好
主要是就是下次有人问你、嗯、啊，你认识中国什么名人不要 只说这个成龙、李小龙了，就是也有一些你要突然说啊，武则天、秦始皇，然后你最后再把娄烨什么说出来，
对，那就太牛了，
这
还有
个，
罗
但
大
是这个
佑，
人就觉得哦，对，
对，
谁你都
但是
知
你讲，
道，
如果你讲花木兰的话，大家就知道，因为我看过动画片了。对对对，
对啊，
好，OK，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次再多介绍一些不同的主题给各位同学。好，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吧，大家再
拜
见，
拜。
拜拜。
拜拜。